韩晃，字太冲，是太子少师韩修的儿子。年轻时正直好学，凭借父荫入仕，担任左卫尉骑曹参军，后出任潼关主簿。至德初年，清骑节度使邓景山征召他为判官，授监察御史兼北海郡司马，因道路阻绝，避乱于山南。采访使李成招奏请让他担任判官，授通州长史、彭王府咨议参军。邓景山调任淮南节度使时，又上表举荐他为宾客左僚，尚未赴任，朝廷任命他为殿中侍御史，催他回京。此前韩晃的兄长韩回负责起草诏令，撰写王瑜的授官文书时没有多加溢美之词，王瑜对此怀恨在心。等到王瑜执政，凡是各使奏请韩晃兄弟的，必定授予闲散官职。王瑜罢相后，众人议论纷纷，认为韩晃兄弟受到委屈。韩晃接连升任祠部、校公、吏部三员外郎。韩晃公正廉洁，刚强正直，通晓吏治，担任南曹郎中共五年，详细核查簿册文书，没有遗漏任何细微之处。大历年间改任吏部郎中，给事中。当时有盗贼杀害富平县令为当，县吏捕获了贼党，但这些人隶属于北军，监军于朝恩认为他们有武艺，请求下诏赦免他们的罪行。韩晃秘密上书反驳，盗贼最终伏法，升任尚书右丞。大历五年主管兵部选官事务。六年改任户部侍郎，判度支。自至德乾元以后，各地战事兴起，赋税没有节度，国库收支多因循旧例。韩晃掌管财政后，清廉勤勉，严加核查，不容奸诈之人，下属官吏及各地押运赃物的犯法者必定严加惩处。又逢大历五年以后，吐蕃很少侵扰，连年丰收，所以韩晃能基础粮食不薄，国库逐渐充实。但他苛刻严酷得很，审理案牍，深闻周纳，人们多有怨叹。大历十二年秋，久雨成灾损害庄稼，京兆尹黎干奏报京畿各县田亩受损，韩晃坚持说黎干的奏报不实，于是命御史巡视核查，回奏各县共损失田亩31195顷。当时渭南县令刘藻趋意附和韩晃，声称所辖地区没有损失，向京兆府和户部禀报。分巡御史赵基再次检查，上奏与刘藻一致。戴宗看奏章后，认为水旱灾害各地均等，不应唯独渭南免灾，又命御史朱敖重新核查，渭南损失田亩3000余顷。皇上对朱敖说，县令的职责是爱护百姓，没有损失也应当称说有损失，有损失却不查问，哪里还有体恤百姓之心。你这次出行可称得上称职。命有关部门审讯，刘藻、赵济都认罪，刘藻贬为万州南浦运外尉，赵济贬为丰州员外司户。韩晃弄权数党，都类似这样。不久改任太常卿，议论未平息，又外放为晋州刺史。数月后任苏州刺史、浙江东西都团练观察使。不久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、润州刺史、镇军节度使。韩晃到任后安抚百姓，均衡租税，不到一年境内治理得很好。到建中那年冬天，京师之乱，德宗出逃，和便一带骚动，韩晃训练士卒，锻造兵器，号称精良强劲。李希烈攻陷汴州后，韩晃挑选精锐士兵，命皮匠李长荣、王七耀与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互相配合攻袭，解了宁陵之围，恢复了宋汴之间的道路，韩晃的功劳居多。然而自从关中多难，韩晃就在辖区内封锁关隘桥梁，修筑石头城等五城，从京口到玉山禁止马牛出境，建造楼船战舰30余艘，率水军5000人从海门扬威直到深浦才返回，拆毁上元县佛寺道观40余所，修筑壁垒，从建业到金县城楼制叠相连，用佛殿木材在石头城修缮建造馆舍数10所。当时韩晃认为国家多难，恐怕发生永嘉南渡那样的事，因此预先防备，以迎接皇上车驾，也表明自己戒备自守。城中挖掘深井近百口，深达10丈，与江水齐平，命偏将秋岑督工。秋岑虐待士卒，每天一使上千人，早晨下令，傍晚就要完成。离城数十里内的先贤坟墓多被毁弃。次年正月， 追回李长荣等数军，任命其亲信官吏卢父为宣州刺史，采事军使，增修营垒，教习长兵器，用佛寺铜钟铸造弩牙兵器。陈绍由当时镇守扬州，率甲士3000人在江边大阅兵，韩晃也率兵3000人抵达金山，与陈绍由相应。楼船在江中用金银丝帛互相聘问馈赠。而从德宗出居到返回京师，军用物资繁重，道路又阻隔，关中饥荒，加上蝗灾，江南两浙转运粮食不薄，府库每月都有供应，朝廷依赖于此。兴元元年，就地加授检校吏部尚书，数月后又加检校右仆射。贞元元年7月，授检校左仆射、同平章事，使职如故。二年春，特封晋国公。这年11月，来京师朝见。当时右丞袁秀叛度之，因官府旱灾欠收，请求运输江淮租米供应京师。皇上认为韩晃是浙江东西节度使，一向有威名，加授江淮转运使，想让他专门督办运输事务。袁秀认为韩晃性格刚愎自用，难以共事，于是分条上奏，让韩晃监督运输江南米到扬子江，共18里，扬子江以北由袁秀主管。韩晃对袁秀非常愤怒。袁秀因京师钱重物轻，身为忧虑，于是在江东监院收取现钱40余万贯，打算转运入关。韩晃不同意，反而诬告上奏说运送1000钱到京师，运费高达10000钱，对国家有害，请求停止。皇上以此事问袁秀，袁秀上奏说1000钱的重量大约与1斗米相当，从江南水路到京师运送1000钱，运费只需300钱，哪会到10000。皇上认为有理，派中使携带手诏令运钱。韩晃坚持认为不可。这年12月，加授韩晃度支诸道转运盐铁等使，于是发泄旧怨，多次诬告袁秀，袁秀被贬为雷州司户。处分如此之重，满朝官员都认为袁秀无罪，多有私下议论。尚书左丞董进对宰相刘孜起印说，袁左丞忽然被贬责，不知罪名是什么，用刑一滥，谁不畏惧？假如有权臣惩治，相公为何不奏请三司详细审理？去年官府用兵，当时正逢黄旱，袁秀总管国家财政，日夜忧劳供应军队，没有增加一项赋税，军国都得到接济，可算是劳苦功高之臣。现在被流放，恐怕会失去人心，人心一旦动摇，就有闻鸡起舞的人了。我替相公痛惜。刘孜其应只承认过错而已。给事中袁高又直言尚书为袁秀申辩，韩晃诬陷他们结党，奏书被搁置不发。当时两河罢兵，中原安宁，韩晃上言吐蕃到战河黄时日已久，大历以前中原多难，所以吐蕃肆意侵扰。臣听说近年来吐蕃兵力逐渐衰弱，西面受大石强盛所迫，北面被回纥人口众多所困，东面有南诏的防备，估计其分兵镇守之外，作战兵力在河陇一带不过5-6万人，国家只需用3-5个良将，长驱10万大军，在梁、善、陶、魏等地同时修筑坚城，各置兵20000人，足以扼守要害。臣请求用本道所积蓄的财富作为转运费用，足以供应3年之需，然后屯田积蓄粮食，一边耕种一边作战，收复河陇20余州，可翘首以待。皇上很采纳他的意见。韩晃入朝时路过汴州，后结刘玄佐，准备推荐他担任边防事务，刘玄佐接受了他的贿赂，于是答应。等来京朝见皇上询问，起初刘玄佐颇为奉命，等韩晃因病回家，刘玄佐心意懈怠，于是推辞边防重任，极力陈述犬戎势力未衰，不可轻易进军。韩晃在贞元3年2月因病去世，此事便搁置了，享年65岁。皇上震惊哀悼了很久，停止朝会3天，追赠太傅，赏赐布帛米粟不等。韩晃是宰相之子，自幼有美名，他所结交的都是当时的才俊，不是公正正直的人不与之亲密。他秉持节俭，志在奉公，衣服被褥10年才换一次，居处简陋，仅能遮蔽风雨。其弟韩回曾在宅地增修廊宇，韩晃从江南回来，立即命人拆除，说先父容身于此，我们奉守，常恐有失， 如有毁坏，修缮即可，岂敢改建，有伤减德。自从身居高位，更加清廉简朴，嫉恶如仇，弥补缺漏，知无不为，家人私产从不放在心上。从入仕到清相共40年，先后只骑过5匹马，都用到破旧帷帐的程度。他尤其擅长书法，兼善绘画，但因绘画不是吉物，隐藏才能，未曾传世。喜好《异象》和《春秋》，著有《春秋通例》和《天文世序义》各一卷，但因前辈早达，对后进稍有轻视。晚年到京师，对待成郎清左颇为傲慢，众人不平。他在这些时政令明察，末年流于延吉辖区内婺州旁县，有人违犯他的命令，连坐凌武，死者数十上百人。又命推副官分察境内，情节稍有可疑，必定处以极刑，诛杀残忍，一次判决就诛杀数十人，几乎没有空闲日子。虽然令行禁止，但冤案接连不断。议论者认为韩晃统御一方颇著功绩，自幼以贞廉立名，晚年正是极为苛惨，为显达时掩饰真情以求进，得志后本性便暴露无遗。其子韩群，韩高。韩群官至考功员外郎。韩高字仲文，早赴盛名，气质厚重，有大臣风度。由云阳尉考中贤良科，受幼时宜，转左补缺，累迁起居郎，考功员外郎。不久遭负丧，德宗派中使到家中慰问，并命他撰述韩晃的功业。韩高哭泣受命，立即草拟数千言，德宗赞赏。扶桑期满后，执政者拟任考功郎中，御笔加授之至高。升中书舍人、御史中丞、尚书右丞、兵部侍郎都很称职。改任京兆尹，奏请郑峰为仓曹参军，专门掌管钱谷。郑峰以苛刻盘剥为事，人们都怨叹。他又劝韩高搜罗府中杂钱，折价收购百姓粟麦等30万石进奉，以求恩宠。韩高采纳其计，不久奏请郑峰为新平县令。到贞元14年，春夏大旱，粟麦枯槁，京畿百姓多次向韩高陈诉，因府中仓库空虚，韩高忧虑惶恐，不敢如实上奏。恰逢唐安公主的女儿出嫁，又庶子李素，内官中使往来于李素家，百姓拦路投状，内官将此事上报。德宗下诏说，京邑是四方之准则，掌吏受爱民之寄托，实系国家根本，以分担朕的忧虑，如非其才，就会扰乱治理。正义大夫守京兆尹，次子金于代韩高，历任清要之职，颇闻谨慎恭敬，唯以金尹之任，期望他效忠公职。近来京畿之间粟麦不熟，朕念及百姓，正商议减免，他自应尽心，以复情绪。韩高奏报失实，处理无方，致使乡里不安，怨声上诉，即命复查，皆设虚词，蒙蔽很深，迷惑甚大，因加惩戒，以勉励守官，可贬为抚州司马、员外，至同正元，乘一马速发。郑峰也不久出为汀州司马。韩高不久一任杭州刺史，又授尚书右丞。韩高倚仗前辈身份，颇为简慢倨傲。顺宗时，王叔文党事盛，韩高极恨他们，对人说，我不能侍奉新贵。韩高的堂弟韩业被王叔文宠幸，将这话告诉了他，于是韩高被外放为鄂州刺史、越鄂祁绵等州观察使，后入朝为东都留守。元和8年6月，加检校吏部尚书，兼许州刺史、充中五军节度等使。因臣许二州水灾之后，赐给韩高灵绢不可10万端匹，以助军资宴赏。韩高治理以简简著称，入朝为吏部尚书，兼太子少傅，判太常卿事。元和11年3月，皇太后王氏去世，命韩高充大明公使。15年闰正月，充宪宗山陵礼仪使。3月，穆宗因他是师保旧臣，加检校右仆射。12月，因权司考科目人失实，与刑部侍郎之选试李健各罚1月俸料。长庆元年正月，正式授尚书右仆射。2年4月，转左仆射、副尚书省上任，命中使宣赐九传，及宰臣百官送行，都依近期惯例。这年以本官东都留守，行至细元一暴卒，享年79岁。 追赠太子太保。大和元年，谥号为真。李高天生懂得音律，曾经观看弹琴，弹到《只惜》一曲时，感叹道：“美妙啊！”嵇康创作这首曲子，大概正当晋为交替之际吧。他的音调以商音为主，商音代表秋天的声音。秋天是上天将要摇落万物、肃杀生机的季节，那是一年的末尾吧。再说晋朝承继金韵，商音是金的声音，由此可以知道魏朝即将衰微，而晋朝将要取代。把商弦放松，让它与公音相同，这是臣子侵夺君主的征兆，由此可以知道司马氏将要篡位。司马懿受魏明帝临终托付辅佐幼主，反而生有篡夺之心，自从诛杀曹爽，叛逆的行迹更加显露。王林任扬州都督，谋划拥立金王曹彪。吴秋俭、文钦、诸葛诞先后相继担任扬州都督，都有匡复魏氏的图谋，都被司马懿父子所杀。嵇康因为扬州原是广陵之地，那四个人都是魏氏的文武大臣，都在广陵失败消散。散是说魏氏散亡，从广陵开始。止息是说晋朝虽然暴兴，最终也将再次止息。其中哀愤急躁、惨痛逼迫的意志全部都在这里了。永嘉之乱就是他的应验啊。嵇康创作此曲是要留给后代知音的人，并且躲避晋魏的祸害，所以脱名于鬼神。张回凭借祖荫受任官职，刘晏掌管盐铁度之时，征辟他为属吏，多次升官至谏议大夫，知至告。他与元载交好，元载被诛杀后，因受牵连被贬为邵州司户同正员。建中元年二月，恢复谏议大夫职务。此前因刘晏监管度支，刘晏被罢黜后，下令天下钱谷各归尚书省管理。本司荒废的职务和事务，长期没有纲纪，徒有其名而无人总领其责，国家财政收支没有统一管理，所以调任张回为户部侍郎，判度支。张回上言，江淮期间每年铸钱45000贯，运送到京城，计算工本和运输费用，每贯钱成本2000，这是本钱比利息还多一倍。现在商州有洪崖冶，产铜更多，又有洛源涧，长期废弃无人管理，请增加工匠凿山取铜，恢复洛源旧监，设置石炉铸钱，每年可出钱72000贯，计算工本和运输费用，每贯成本900钱，那么利润就超过本钱了。江淮期间请全部撤销。又因为天下铜铁冶炼属于山泽之力，应当归君王所有，不是诸侯方阵所能拥有的。现在各道节度使、都团练使都占据这些利益，是不合适的，应当全部隶属盐铁使。皇帝都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张回与杨炎交好，杨炎获罪后，张回常常内心不安。不久，他哥哥的儿子李高上书为杨炎申辩冤屈，德宗以为是张回指使他做的，不久将张回贬为蜀州刺史。兴元元年三月，入朝任兵部侍郎。六月，任京兆尹。七月，加御史大夫。贞元二年正月，刑部侍郎刘太真因与宰相卢杞结党获罪，以张回代替刘太真为刑部侍郎，不久又复任兵部侍郎。贞元七年十一月，任国子祭酒。张延赏是中书令张家珍的儿子。幼年丧父，原名张宝福。开元末年，玄宗召见，赐名延赏，取赏言于世之意，特授左司御律府兵曹参军。他博览经史，通晓政事，侍中韩国公苗敬卿见到他，认为他是奇才，把女儿嫁给他。肃宗在凤翔时提拔他为监察御史，赐妃于代，转任殿中侍御史。关内节度使王思礼请求任他为从事。王思礼兼任河东节度使时，他又任太原少尹兼行军司马、北都副留守。代宗巡幸陕州时，受张延赏为给事中，转任御史中丞、中书舍人。大历二年，任河南尹，充任诸道营田副使。河洛地区长期处于军事要冲，村落变为废墟，张延赏勤勉自身为下属表率，正式崇尚简约，疏导河渠，修筑宫庙。数年间，流亡百姓回归依附，京城地区重新完整，皇帝下诏褒奖他。当时撤销河南、淮西、山南副元帅，用其军队镇守东都，张延赏暂代东都留守，统领军队，治理政绩第一，入朝任御史大夫。起初 上封人李少良秘密将元载的隐秘事上奏皇帝，元载党羽知道后，上奏说李少良狂妄，将他交付御史台审讯，想要牵连他人。张延赏不顺从他们的意图，不久出任扬州刺史、淮南节度观察等使。当时正值旱灾欠收，百姓有逃往他境的，官吏有时拘捕他们。张延赏说，粮食是人所赖以生存的，住在这里会坐以待毙，到那里可以生存，只要能让百姓存活，又何必限制在哪里呢？于是准备船只送他们离开，让官吏修缮他们的房屋，免除他们的欠债，于是回来的人比以前更多。靠近长江的瓜州是船只聚集之地，但现属江南管辖，张延赏上奏请求以长江为界，百姓觉得很方便。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守丧期满后受检校礼部尚书，江灵隐兼御史大夫、荆南节度观察使。几年后改任检校兵部尚书，程都隐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，依旧兼任御史大夫，不久加授吏部尚书。建中四年十一月，部将西山兵马使张窟率兵入成都作乱，张延赏逃奔汉州入投，数将赤干遂等人讨伐叛军。当月斩杀张窟及其同党，回到成都。此前战乱频繁，自天宝末年杨国忠用兵南蛮，三蜀地区疲弊，正值皇帝车驾迁幸。此后郭英义淫乱崔宁之妻，于是纵容崔宁、杨林交相作乱。等到崔宁得志，又极度奢侈糜烂，所以蜀地残破，荡然没有法度。张延赏减轻赋税，简约事务，行动遵守法度，几乎达到了富足。建中末年，皇帝在山南，张延赏供奉进献，竭尽忠心和力量。皇帝在凉州时，以靠剑南蜀川为根本。贞元元年，因宰相刘从一有病，下诏征召张延赏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他与凤翔节度使李胜不和，李胜上表陈述张延赏的过失和罪恶，德宗不忍违背李胜的意愿，张延赏到新元后改授左仆射。起初大历末年，吐蕃侵犯剑南，李胜率领神策军戍守，回师时带走了成都官季高士。张延赏听说后大怒，立即派将吏追回。李胜很怨恨他，在言语神色上表现出来。贞元三年正月，李胜入朝，德宗下诏让李胜与张延赏消除怨恨，德宗有意重用张延赏。恰逢这些观察使韩晃来朝，他曾对李胜有恩，于是在宴会上劝说李胜消除怨恨，于是两人一起饮酒非常欢畅，并且请李胜上表推荐张延赏为宰相，李胜答应了，于是又加张延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等到张延赏执政掌权，李胜请求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娶张延赏的女儿，以巩固友好关系，张延赏拒绝不许。李胜对人说，五人性情爽快，如果能在杯酒之间消除旧怨，最终可以和好。文氏难以触犯，虽然表面和睦，但内心积蓄怒气，现在不允许联姻，嫌隙没有忘记，能不畏惧吗？不久张延赏果然谋划解除李胜的兵权。起初吐蕃尚结赞率兵进入陇州，抵达凤翔，没有掳掠，并且说召我来，为什么不拿牛酒犒劳军队，然后慢慢率军离去，以此来离间李胜。李胜令牙将王弼挑选精锐士兵三千人在千阳设伏，大败吐蕃，尚结赞仅以身免，从此多次派使者求和。李胜在京师朝见，上奏说戎狄没有信用，不可答应。宰相韩晃又支持李胜的意见，请求调集军粮接续作战，皇帝认为是将帅生事邀功。恰逢韩晃去世，张延赏揣摩皇帝心意，于是实行自己的计划，上奏请命给侍中郑云奎代替李胜。皇帝不许，并且说李胜有社稷之功，让他自己举荐代替自己的人，于是开始任用行军衙，拜李胜为太尉兼中书令，只奉朝请而已。这年五月，吐蕃果然被约劫持浑监。等到册封李胜为太尉，按照旧例，皇帝临轩册拜三公，由中书令独册，侍中奉礼，如果有人空缺，则由宰相代理。张延赏想降低礼仪规格，开始让兵部尚书崔汉衡代理中书令独册，当时舆论认为不妥。张延赏上奏建议减少官员，说为政的根本必须先任命官员。 就职官员繁多而且耗费，州县残破就是由于这个原因。我在荆南、剑南时所管辖的州县有官员空缺的，少的不下十几年，吏部从未补授，只是让一个官员代理，公事也能办理。由此来说，官员可以减少是无疑的。请减少官员，收取他们的俸禄，资助幕僚和战士，让刘玄佐收复河黄，军用就不匮乏了。皇帝认为正确。起初韩晃入朝到汴州时，后结刘玄佐将推荐他担任边防重任，刘玄佐也想效力，最初接受了任命。等到韩晃去世，刘玄佐已有病推辞，皇帝派中使慰问他，躺着接受任命。张延赏知道刘玄佐不可用，上奏任用李抱珍，李抱珍也推辞不去。当时李抱珍的判官陈潭在京师奏事，张延赏让陈潭劝李抱珍，最终被拒绝。大概因为张延赏携愿罢免李胜兵权，因此武臣不依附他。自从建议减少官员之后，舆论不平。张延赏害怕，酌情保留了官员，下诏说各州府停检以及所留的官员都应当处理公务，其中有些已经考满及充任执掌的，遇到停检恐怕公务有缺，应委派掌吏在应停官员中选取考遣清白干练的人，留下补充空缺官职，差遣设任后奏报，只要才能胜任，不限资历顺序。如果本州官员少，可以用临州官员充任。其州县各种部送事务，按照旧例用本州官及本地寄居客人中有资产能干的人差遣。等到检员人数众多，道路上怨叹之声皇帝每天都能听到。侍中马遂上奏说检员太厉害，恐怕不可行。太子少保维伦及长参官等各自上书认为检员招怨，请求恢复原状。这些观察使白志珍也上书论说，当时张延赏病重，在家养病，李泌刚任宰相，采纳群情，因此官员全部恢复。贞元三年七月，张延赏去世，享年61岁。朝廷停止朝会三日，追赠太保家等给丧葬财物，谥号成肃。儿子张弘敬，字元礼，为人雅厚性直。年轻时因门因受河南府参军，调补蓝田卫。东都留守杜亚征辟他为从事，奏请改任监察御史李行，转任殿中侍御史，内供奉。留守的部将林胡运追击盗贼出郊外，当天有抢劫转运绢帛于路上的盗贼。杜亚认为林胡运是豪家子弟，怀疑是他做的，于是命令判官穆元和张弘敬一起审理此案。穆元和张弘敬都认为林胡运任职衙门，一定不是盗贼，坚决请求不予审理。杜亚不听，于是将案件上报朝廷，并斥责穆元和张弘敬离开幕府。皇帝下诏命三司使共同审理，后来果然在河南界内抓获盗贼。不久德阳公主下嫁，修建府邸将要侵占张弘敬的家庙。张弘敬上表陈述情况，详细叙述祖父的德性，德宗安慰他不让他拆毁家庙。他又进献复文赞美两京的体制，德宗赞赏他的文采，提拔为监察御史，转任殿中侍御史、礼部员外郎。迁兵部郎中，知制告，中书舍人，知东都选事，拜工部侍郎，转户部侍郎，陕州观察，河中节度使，拜刑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吴少阳去世，他的儿子吴元济擅自主持留后事务，宪宗发怒，想下诏诛杀他。张弘敬请求先派调赠使，等他态度不公然后再出兵，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不久加中书侍郎平章事。盗贼杀死宰相武元衡，在京城搜捕盗贼未得。当时王承宗的府邸中有镇兵张燕等数人，行迹可疑，人们多怀疑他们，诏令将他们交付御史陈忠师审讯，都罗织罪名，如京城所传说的那样。张弘敬怀疑他们不实，多次在皇帝面前进言，宪宗不听，最终杀了张燕等人。等到田弘正进入运州查看部书，也有杀死武元衡的人，但事情暧昧，各有说法，最终未能得到实情。又杀死张燕之后，宪宗想劲儿讨伐王承宗。张弘敬认为战事同时兴起，很少有成功的，不如集中兵力攻打吴元济，等淮西平定，然后全军进攻和硕。宪宗已经开始北伐，没有为此停止，但也不愿违背他的话。张弘敬知道最终不被采纳， 于是自己上表请求罢免政事。不久任检校吏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充任太原节度使。出行尚未到镇所，果然下诏诛杀王承宗。张弘敬因多次劝谏未被采纳，应当效力自请，于是大举检阅军队，请求亲自讨伐王承宗。诏令允许出兵，但不允许他亲自前往。不久魏博、泽路都被王承宗打败，皇帝下诏赞赏他之前的言论。张弘敬立即从小道派使者恳切小谕王承宗，王承宗于是归附。随后征召入朝任吏部尚书、迁检校右仆射、宣武军节度使，当时是韩弘入朝觐见之后。张弘敬施政宽缓，接替韩弘治理。不久因刘总多次请求回朝，并且请求让张弘敬代替自己，诏令加检校司空平章事，充任幽州、卢龙等军节度使。张弘敬进入幽州时，冀地百姓无论老幼男女都夹道观看。和硕的军帅不畏寒暑，大多与士兵同甘共苦，没有打伞坐车之类的区别。张弘敬长期富贵，又不了解当地风土人情，进入燕地时在三军之中坐着轿子，冀人对此非常惊讶。张弘敬认为安禄山、史思明的叛乱始于幽州，想要从一开始就彻底革除当地习俗，于是挖开安禄山的坟墓，毁掉他的棺椁，人们更加失望。他的随从有为庸、张宗厚等几个人又轻率放肆，酗酒成性，经常夜里喝醉归来，烛火照亮街道，前后呵斥开道，这些都是冀人从未见过的事。韦庸等人还辱骂官吏士卒，常用反鲁称呼他们，对军士说，如今天下无事，你们能拉两石重的弓，还不如认识一个钉子。军中将士凭义气自负，对此身怀怨恨。刘总归顺朝廷时，朝廷赐予军士100万贯钱，张弘敬留下20万贯充作军府杂用。冀人愤怒难忍，于是相继叛乱，将张弘敬囚禁在蓟门馆，抓获韦庸、张宗厚等几人全部杀死。随后有个叫张彻的人从远方出使回来，军人认为他没有过错，不想加害，打算带他到馆舍中。张彻不了解他们的心思，便寻找张弘敬的下落，大骂军人，也被乱兵杀死。第二天官兵渐渐后悔，都到馆舍请求张弘敬继续担任统帅，表示愿意改过自新侍奉他。总共请求了3次，张弘敬始终不回答。军人于是互相说，相公不说话是不肯赦免我们了，军中岂能一日没有统帅。于是推举朱回担任兵马留后。朝廷既已任命朱回的儿子朱克融为幽州节度使，便将张弘敬贬为抚州刺史。不久升任太子宾客、少保、少师。长庆4年6月去世，享年65岁。元和初年，王承宗起兵抗拒朝廷，刘总的父亲刘季详细陈述了征讨的策略，请求亲自率军出征。等到出兵时，接连攻占成邑。刘总继承父亲后，希望完成父亲的遗志，并且想要彻底改变和硕的旧风习。长庆初年，他多次上表请求入朝，同时请求分割所管辖的地区，然后归顺朝廷。他的意图是将幽、涿、瀛州化为一道，请张弘敬治理。瀛州为一道，由卢世梅治理。平、冀、归、谭为一道，请薛平治理，并将军中的老将全部登记推荐到朝廷，希望朝廷提拔奖赏他们，使幽、冀两地的人都有获得美好爵位俸禄的想法。等奏书呈上后，穆宗想要尽快收复范阳，宰相崔植、杜元颖又没有长远的谋略，只想加重张弘敬的职权而简化事务机构，只允许设置瀛、墨两州的观察使，其他郡县全部命令张弘敬统管。当时刘总所推荐的将领都在京城的旅舍中长期无人过问，朱克融等人甚至到了借衣乞食的地步，每天到中书省请求官职，困窘不堪。等到任命张弘敬后，命令他们全部返回原部队。朱克融等人虽然得以回归，但都身怀不满，后来因此发动叛乱。当初刘总请求将平、冀、归、谭划给薛平，在分割方案中这是上策，但朝廷没有采纳，最终导致后患，人们至今仍为之惋惜。张弘敬的儿子张文圭、张景初、张嗣庆、张次宗。张文圭历任时宜， 补缺，吏部员外郎。开成三年十一月，又成为温弹劾张文圭。长庆年间，其父张弘敬被困幽州，张文圭在京城徘徊，不去奔赴危难，不应玷污尚书省官职，于是被外放为安州刺史。多次升迁，任右散骑常侍，兼御史中丞、桂管督防御观察使。张景初在节度使府任职，官至殿中侍御史。张嗣庆官至河南少尹。张嗣宗最有文学才能，研习古事，品行端正。开成年间，任起居舍人。唐文宗恢复旧例，每次入阁议事，左右史官执笔站在螭头之下，宰相奏事时得以详细记录。宰相退下后，皇帝召见左右史官进一步质证所奏的是非对错，所以开成年间的政事史官记载的十分详细，张嗣宗尤其被称为称职。改任礼部员外郎，因其兄张文圭被维温阻止入省为官，张嗣宗坚决辞去省职，改任国子博士兼史馆修撰，外放为舒州刺史。去世。张文圭之子张彦远大年初年由左补缺任尚书祠部员外郎。张景初之子张天宝，张嗣庆之子张彦修，张嗣宗之子张曼荣。张延赏在东都的旧宅在思顺里，庭馆的华丽在京城首屈一指，子孙五代没有增添什么，当时号称三相张氏。史官说，君主和百姓富足，国家就富强，将相和睦，国家就安定，违背这个道理怎能得到人心。韩晃杀害袁秀，进献祥瑞言，逞能于运转之才，不是纯正忠贞之事，苛刻下属，欺瞒君主，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劳。侥幸遇到多事之秋，照例处于姑息之地，侥幸得以免罪，其他无可称道。张延赏以私害公，罢免李胜的兵权，使武将不能施展其力，厌恶正直之人，排挤柳魂的相位，使贤才不能尽用其能。貌似恭敬而确实有功，都是四兄的行径。虽然凭借祖荫继承家业，凭借才能晋升，但行不义之道，实在是小人啊。张延赏历任著名藩镇都号称善政，等到登上高位才暴露出掩饰真情。张高相继担任高官，只空有旧德之名。张弘敬轻视边防事务，克扣军资，朱回依附元载扬言，接连遭到贬谪，都不是手持中正之道的人。尚书说，世袭俸禄之家很少能遵循礼法，不正是这样吗？赞语说，韩晃苛刻下属，张延赏损害公义。张高朱回相继为官，张弘敬挑起战事，